诗篇139篇呢，哪位弟兄姊妹是第一次读呢？有没有举一手？多数都读过了。139篇，揀这段经文的原因是因为今天我们的讲题是情绪的人来第十讲。我讲的题目呢，我将它写做陶造我生命，是讲紧情绪当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讲自我形象里面的自卑。咁啊，自卑通常我一谂咧，就系倒翻转头，即系自大。咁啊，究竟自卑同自大有咩分别咧？我试下咧，揾下啲生活例子啊。有时咧，我啊行街啦，我发觉我着件衫啊，人哋又系着嗰件衫啊，女士啊，拗撬啲啦，撞衫系咪啊？人哋件衫着得好睇过自己嘅。有时又发觉，我去做一样嘢啊，就当打波为例啊，人哋咁轻松咧，就将个波射篮嘅，我就次次都喺个框啊，啷下啷下吓，啷入都好啊，就啷出去。总系喺我哋嘅生活里边咧，我哋会发觉有一啲嘢唔如人哋。咁咧，有啲心理学家啦，或者有啲嘅书本咧，就尝试为自我呢个形象，或者自己睇自己攞个定义。我读俾大家听，好简单，你听完你都会明。原来自卑系一种心态，自卑系一种心态，呢种嘅态度系主观，而可以系唔合情、唔合理。我再讲，呢一种系心态，系主观嘅，唔系人哋睇你嘅。是你看你自己，那的话我们很容易是因为人家一句的评语，又或者最重要就是我们人家赞我们，我们都会否定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跌在一个不接纳甚至乎常常去跟人比较这个恶劣的环境。所以呢，在《情绪逼人来》这本书呢，就提出了四个 R，就咧帮咧读呢本书嘅弟兄姊妹咧，系去处理情绪嘅问题，系自卑嘅问题。咁嗰四个 R 系讲乜咧？我或者咧喺呢个时候解释一下。原来咧呢四个 R 咧，第一个我哋叫做去体验啊，去 realize 咩意思咧？就系原来你唔能够体会你系神所做嘅时候，你就会喺人以外揾价值。但是不在神那里，在人以外的成就，你的外貌，你的才干，你的钱财，或者在教会里面你会找你侍奉的岗位，甚至乎你在教会里面你会找在人的面前去欣赏的，不是去到上帝那里。第二个 R 呢，当我们记得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身份是要牢牢的去记住，是在神那里 remember， 是要记得记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记得，或者我们不体会，我们喜欢去拒绝自己的价值，我们喜欢的是用比较，是将人即是自己和另外一个人别人去比较。但我们很少是将过往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做一个比较，过往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做一个比较，信主前的自己或者信主后的自己做比较。所以有很多的书本呢，讲到信耶稣之后的你呢，你要重整你的性格，重整你的价值观。而最重要，一个人是需要在他生命里面常常的去回应上帝，respond， 回应上帝。那四个 R 就是这样了，你有时间看一本书，我就试试看看在这个世界怎样看自卑的问题。我找了一首歌的歌词，歌名就叫做自卑，后生仔你可能懂了，我读些歌词你听一下，挺有趣。人前人后或者都不起眼，难怪每个夜晚回家孤单进餐，明明活气力发光，世界何来耀眼， 我構造太簡單，流淚而未夠淒慘，無謂談自己，只有自卑，屬於我，做不起討好角色，期望誰發現愛惜我，其實憑什麼，資格無多，相信戀愛，不信可以被愛，心痛什麼，習慣了孤單去過。這個是一個男歌手唱的歌，後生啲嘅後生仔就鍾意聽或者聽過。咁你話我唔係好識，我俾個女歌手嘅歌你聽啦。呢位係我哋窩福分堂廣福堂去年十二月洗禮嘅呢位姊妹去唱過嘅歌，係咁講：是你去喚醒我，努力才能被愛慕，但回頭目睹你為我好，自己不好，莫非可終身美麗，才值得勾勾手指發誓。可能你認識唱下一句咯。對你不止感激敬禮，當你知己才是虛偽，莫非多一分受禮，才值得分享我一切，給我自信，給我地位，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們多漂亮，未及你矜貴。還有這麼說，因有自信所以美麗，使我自卑都放低，因有自信所以美麗，使我自卑都放低。兩首的歌無獨有偶，都是反映這個世界或者你的生活裏面人去看價值。但是詩篇139篇，它會不會隱藏了你過去忽略了關於對你生命的提醒呢？或者我這樣說，每個人去很成功都會自卑。套用牧師師母說，100% 的人裏面有多少%人會自卑呢？就100%。那原因是什麼呢？自卑是一種什麼心態，是你有一條線，有一個標準，你永遠很怕別人不接納你，你要做得夠好。老師發問的時候我不敢舉手的，為什麼？我怕我答錯咯。當在弟兄姊妹面前去分享自己的心路歷程，我怕別人覺得我無知咯。當我去面對人家去哪裡玩的時候，我怕我提出的意見人家說這樣的意見你都提得出來的。我們最喜歡人家說去哪裡我就去哪裡。究竟你和我是不是只是停留了在一條不正確、很主觀、不合情又不合理的標準底下去看你的人生？我想大衛的一首詩，詩篇139篇，它隱藏了兩個的秘密。這兩個秘密對於讀了很久詩篇139篇的弟兄姊妹呢，可能你都忽略了。忽略了什麼呢？我試一下跟你看看第四段這段詩的經文。這首詩總共有多少字呢？多少字呢？24節，簡單啲分段分做四段，每六節一段，每六節一段。第四段喺第19節去到24節，我都請你幫我讀一讀好嗎？19節個翻譯係可以咁樣，19節中間所以，如果按原文呢，不如我就將所以呢就刪減咗先。留意一下代名詞，所以後面的是你們，是一個眾數，稱呼一班人叫做好流人血的人。而前面十九節的上半節，神啊，你 这个你是称呼上帝。如果这样翻译，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意译是什么？上帝，你是疾恶如仇的那一位，你要什么？施行公义，你要施行刑罚。所以不要了，转了做一个开引号，是一句的说话，是诗人要讲的对白。上帝，疾恶如仇的上帝，是不容许恶人当道的上帝，你要杀服恶人。诗人就有一句很激的情话，你们这一班用鲜血用双手流鲜血的这一班人离开我，你们不要走过来，你们不要再在这里追赶我，你们再不要在我面前。诗人是用了一句在他心里面要讲的一句很激情的说话，去表达他落在一个的处境。诗篇139篇一个隐藏的秘密，就是原来诗人去落在一个恶人当道。我们对上好几个星期都看到很多的讲到经文是讲到天灾的问题，讲到天灾的问题，我们不难会想到人祸的问题。诗篇139篇是讲到诗人落在一个很黑暗，黑暗遮蔽他，落在一个要逃要走要面对恶人的追杀追赶的境况底下写成。这个隐藏的秘密让我们看到这个诗人他用了一句在心里面要讲出来的说话，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究竟这句的说话，这句的情怀带出了什么呢？你小心一点看，你会看到20节是有解释，是因为他们那你明白为什么，所以是应该删减了他，是用个开引号和删引号。因为这样的时候你就捉到这首诗歌的作者去想表达的，为什么上帝你要疾恶如仇，你要出手，是因为他们今天这一班流血流人血的这一班人，他们是要公然以恶言的去顶撞你，这些人成为神的仇敌，这些人去妄称神的名。你会读圣经这么讲，耶稣教爱你的仇敌，但我想这里不是讲紧爱仇敌的问题，是讲紧有一些人公然以神为敌。而这个的诗人，他在他的生命，在他这个逃难，在这个躲藏的过程里面，他写下这首诗，他要去到上帝的面前作出一个很真诚的祈祷。这个祈祷是什么呢？21节22节是其中这个祷告的前部分，23节24节是这个祷告的正文。或者我这么说，21节22节，诗人用了两句好像反问的意思。上帝，耶和华，那些恨恶上帝的，我怎会不一样恨恶他们呢？用同一个字去玩一个对比的文字的游戏。而这个字引申去到22节，再重复加一个强调，我要很真实，我要好彻底，我要好真诚地的表达我恨恶他们，去到一个地步我以他们为敌。这些与上帝为敌的人亦都成为我的敌人。那你又问了，那诗人站在哪里？这些人对着上帝是神的敌人，我看到他是神的敌人，是因为我愿意上帝监察我，让上帝监察我。上帝你要知道我不是站在你的敌对那一方， 我不是站在恶人当中。这个就是整个诗人的祈祷。所以我们很熟或者很喜欢的23节24节、有些弟兄姊妹会唱的、神啊求你检查我、都唱去了，是讲什么？是讲上帝你看一下24节，我想你帮我读一次我再解24节，看在我里面，24节这段经文恶行这个字带来少少的误导。原来恶行这个字在经文里面的意思是一条道路来的。你会留意到24节的下半节是讲永生的道路，那你就问恶行是讲一条什么道路呢？它的字的意思可以是一条痛苦的道路，一条背弃神的道路。如果这样讲，就是神啊，看下在我里面有没有一条离弃上帝，或者有一条敌挡上帝的路。我需要的是上帝你的引导，叫我能够走在永恒的路上面。诗篇139篇，它的结束好像这个人很坚强，好像很有信心，好像很有把握，他可以跟上帝说，上帝你试一下去监察，去体会，去明白，去认识，在我里面
testing.
我有这个的抉择，我有这个表态。不是他真的是一个完全没有犯罪的人，不是他是一个完全圣洁的人，而是他是一个懂得敌我分明，懂得分别善恶的人。你和我今天最需要的是这个的信仰。我们不是需要我们以为自己是一个完美的圣人，但是我们需要分别到在我里面会不会行一条离弃了上帝的路。在我里面，我很有兴趣，原来有一个弟兄告诉我，有个网页或者叫网站叫做离教会者的见证，你可以上网看看。有一些离开了教会的人，他们写了很多他们离开教会的见证，还有一堆的文章，他里面很多很有趣的地方。他跟我说，我说我真的没看过，我说有兴趣有时间我再看。一个人当他选了敌对上帝离开上帝的时候，他是离开了那条永生的路，是这首诗最震撼的地方。咁有啲人就话，呢首诗好长㗎噃，而我好鍾意嘅上文第一节去到第六节第一段，係咪？有时候我哋好鍾意嘅係第二段七至十二节，但係更加多嘅弟兄姊妹呢会鍾意13去到18节。我就唔係好明一段咁长嘅诗篇由第一节去到第18节係讲緊乜嘢。我哋好多谢呢有啲圣经研究嘅学者，或者有啲俾心机研读圣经嘅弟兄姊妹，佢哋为我哋提供咗一条出路。原来诗篇唔係独立一篇去读嘅。读诗篇由第一篇读，一二篇连埋一齐读，甚至乎一路读落去。诗篇嘅第八篇你就要读埋诗篇第七篇。读完第七篇唔該读埋第九篇。甚至乎诗篇23篇我们很熟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22篇不要遗留。每一首的诗篇很可能甚至乎很明显地交代了诗与诗之间的关系。我试试看看139篇结束之后140篇的开头呢，你会看到诗篇140篇第一节去到第四节、有些什么内容呢？我读给大家听。诗篇140篇是这样说，耶和华求你拯救我脱离凶恶的人，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第四节又这样说，耶和华求你拯救我脱离恶人的手，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我姑且叫第19节去到24节诗篇139篇最后一个段落是救我脱离 控我。诗人面对恶人流人血的人，他的祷告是求上帝救他脱离凶恶，又叫那些恶人离开，因为上帝要施行疾恶如仇的手去审判他们。而诗人他很希望表达的是，上帝看在我里面有没有一条离弃上帝的路，以致你上帝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我解了下半段十九节去到二十四节，但我还未解到上半段。上半段的主题是什么呢？诗篇一百三十八篇在结束的时候，第六节第七节，一三八篇第六节第七节就有提示，或者请你帮我读好吗？诗篇一百三十八篇第六节第七节，耶和华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做的。属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的你，你开始体会得到第一段，神已经鉴察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你请你看一看第二节的远处和一百三十八篇六节的远处，看到第六节，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诗篇一百三十八篇的六节，耶和华虽高。当我看到上帝的右手，第十节，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必引导必扶持我。右手，诗篇一百三十八篇第七节讲到上帝的右手必救我，去到最熟的第十三节去到十八节是讲紧人的受造，回应住的是诗篇一百三十八篇结束的时候，上帝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我叫第一段诗篇一三九篇去到第三个的段落，第一节去到十八节，上帝是不会离弃他手所造。一首诗分两部分，祷告的把握，去到上帝面前救我脱离凶恶的把握，是因为上帝不离弃他手所造，就是诗篇139篇两个隐藏的秘密。讲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对诗篇139篇的第一段第二段都有一个负面的倾向的，不是绝对。神及住我，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我坐下可起来，上帝都及住我，上帝远远都及住我，上帝在我行路我躺卧的时候他都知道清清楚楚。我心里面那句要讲出口但未出口那句，上帝没有一句不知。负面的倾向是容易因为这些字眼令到我们扭曲了这首诗那个的起点。你不记得第五节怎么说吗？你帮我读一下第五节，你在我前后环绕我，安守在我身上。我记得呢，小小个的时候呢，我好像呢坐过一种车，就叫做学行车。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学过或者坐过。学行车很简单，一个好像水泡的圈，咁你呢坐在中间，就前后环绕我。不会跌的。现在大个啲啦，好似又唔好觉靓仔啲嘅车位嘅。啊，系一啲爸爸妈妈你手拖手围住个圈，就喺一个会学行嘅 BB 仔身上面前后环绕佢。环绕佢做乜嘢？保护佢跌倒冚亲扑亲。上帝嘅手系一对环绕你同我生命嘅手。佢惊我哋扑亲。他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是要按手祝福，他不认识我们怎么祝福我们，他不知道我们容易跌亲的在哪里跌亲的时候，他怎么能够去环绕我们。第一段落 诗篇139篇，是讲紧上帝是不会离弃他所爱他手所做的你和我，只是有一位这么认识，最认识你里面和外面的上帝，才可以称得为保护你的那一位，你才有真正的安全感。第二段容易扭曲了的想法，你留意一下第七节，我往哪里去，去是一个动词，躲避又是有一个动态的形容，跟着呢，我往哪里逃，跟着什
么
躲避你的脸，又是一个动态形容，我要走
testing,
我要走路，我要逃跑
my testing,
真的私人是什么情况
my testing,
被追杀，私人是被流血的人追赶，最终真的走，不是啊，我是走而已，我不是避上帝嘛，上帝是不用避，敌人才要避，上帝的面，上帝的灵，难道上帝好像敌人一样我要避吗？如果你小心一点看看手这个图画呢，在第十节你看到上帝的手不是来绑你，你走啊，落个什么通缉令，你走到哪边上帝的手就去到那里捉回你，你读给我听第十节，上帝的手做什么？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无论我们上天下地，第八节这样说，升到天上或者阴间下榻，我若展开星神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要解解给你听了。清晨太阳在东边升起，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的西边地中海，天上地下东西南北，我唔通而家走路走到边都好，我唔好搞错，我係避緊敌人，我唔係避緊上帝，我係避緊嗰啲以上帝为敌嘅恶人，我唔係躲避緊上帝，上帝围绕我，按手喺我身上，上帝嘅手更加係引导我去继续跑呢条逃命嘅路，上帝的手更加是很有力量去扶住我，去撑过这条路，我想对你和我很有帮助。天灾是需要上帝的怜悯帮我们重建，面对人的祸患，说这个人就是你自己，说这个人就是你的家人，或者这个人就是你的同事，你的生意的拍档，说他这个人令你进入黑暗里面，你要知道是上帝的手是要引导你在这段路上面，是上帝的手扶住你走过这条路。他的诗情在哪里出呢？诗情就是很正面的去看到上帝的不力，上帝的不弃，以至于他用了很多个药，很多个药，很多个药去讲紧，唔通假药假药假药，唔系真嘅。佢用紧一种修辞嘅方式去表达紧喺上帝嘅权柄、上帝嘅能力、上帝嘅右手、上帝嘅掌管底下冇黑同埋暗。上帝要做光，我哋好多时候将逆境同埋顺境就对立啦。对上帝嚟讲，人生只有上帝带领嘅环境，只有上帝与你同行的境况，而没有顺境与逆境之分，是上帝与你同在的境况。问题是我们不是与上帝同在，所以诗人他最震惊的时候，他去到第三个段落，他想到人的生命有两大地方是要去，一大就是在母腹中，第二大就是在地的深处，可能讲紧就系埋葬咗佢嘅人生嘅起点同埋终点。 他很赞叹他自己是上帝所做的，所以在第十四节诗人这么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深深知道的。诗人去表达了一份的情感，情感是一生一世都有上帝的同在。我瞓醒是我走过人生死任的路的时候，当我在泥沼当中，当我埋葬后，我要苏醒过来，是一个尸体的形容来的，形容一首诗歌是讲你苏醒的时候，你发觉人生那段路走完的时候，上帝仍然在那里。详细的经文我不能够逐一解释，但我想你将似乎负面的那个的倾向呢，现在一转就转过来。这首诗是讲什么？是讲紧上帝的慈爱永远长存，上帝是不会离弃他手所做。当我一直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想到有几个人物是很值得我们去想。第一个人物就是这首诗的诗题所说的大卫的诗。大卫诗篇呢23篇呢大家都很熟的，有一句呢是描写诗人呢对上帝的经历，和这里呢都有异曲同工之妙。23篇呢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啦，最后那句我读给大家听，我一生一世必有因为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如果按原文呢可以这样译的，我一生一世必有因为慈爱追杀我。我们以为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我们以为什么？我们以为是敌人追赶着我，是上帝的慈爱追赶我。我没有弟兄离开礼拜堂行到窝打到道口，哎呀突然间苏牧师追上来，弟兄弟兄你漏了些东西。我漏了什么？你漏了上帝的慈爱和上帝的恩惠。一个人来到礼拜堂，我知道我当中有些慕道的朋友，你来找什么？你可能因为你有些东西你有罪疚感或内疚感，或者你对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些挣扎，你来这个礼拜堂想听福音，你俾自己，你俾自己嘅黑暗，或者俾一啲你认为嘅敌人嚟遮盖你嘅时候，你好想嚟今日听一堂道，好想去揾出路。但系你要记得，其实喺你人生里边、一生里边，嗰、那个追赶你嘅大卫啊，佢体会系上帝好惊我哋唔记得咗上帝嘅恩惠慈爱系随住我哋。你今日要唔要攞呢样嘢？你要不要一个这样的信仰？你要不要一个这样的人生，是帮你在上帝的不离不弃当中去看到上帝救我脱离凶恶？这首诗就是表达了这个的情怀和这个的祷告，和刺中了你和我，你要表态看在我里面。你是不是在走，你有没有表态过要接受这条永生的路？我发现今天这个讲道是对慕道的朋友一个生命的挑战，对你信了耶稣一段日子，对你读圣经的研究，对熟圣经的应用，都有一个更深的体会。是什么呢？原来一个人他不是新约，不是旧约的大卫，他叫保罗。他写了在罗马书第八章，都似这首诗的一种情怀。他怎么说呢？第八章第35节，我们都比较熟，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有些基督徒他在跟从耶稣走永生的路那里，他会遇到的是有多疑问，他遇到多的困苦，甚至乎因为信仰面对一些逼迫、攻击、危险。保罗就说， 哪一个可以使我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有什么遮蔽了你看不到上帝今天要爱你这个事实呢？有什么遮蔽了你是上帝手所做这个事实呢？有什么是不是我心里面的骄傲，或者我里面那份的坚持，是我那条不应该有、不合情、不合理、很主观看自己。上帝赦免了我们的罪，但我不愿意给上帝去赦免，我要我做一些事才代表我赦免自己。我不愿意去降低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和标准，我仍然向那个不是神要你走的人生里面去找，你会很痛苦。有一些查经的弟兄，有个男性的弟兄组，我跟他查经，里面他们都很真诚的分享。有个弟兄说，其实我知道我自己不是很爱主，我很爱我自己份工。我说你知道我就恭喜你了，因为你可以有机会选择看在我里面有没有一条离开了神的路。不是罪行那么简单，是你选了一个敌对上帝的方向。你不知道，你不懂得去回去永生的路，你知道了，你要表态。信了主的你，在信主路里面你追求爱主，你知道你需要回去那条上帝同在不离不弃的路那里。这个是我对你今天的挑战。有一个的祷文，上个星期刚刚是父亲节，我很欣赏和很喜欢这个祷文，特登登载了在程序表作为讲道的结束。有一个叫做麦克雅瑟，是一个二次世界大战的将军，个祷文就在这里，考考你了。原来呢当中有一个字眼叫自己，出现了四次，在哪里找到呢？第几行？第二行、第三行，继续数下去。我读给大家听。主啊，求你使我的儿子坚强到一个地步，以致能知道自己的软弱。我就想知道是坚强还是软弱。坚强到一个地步，以致知道自己的软弱。一个最坚强的基督徒，他能够最知道的是自己在跟从上帝里面有软弱。勇敢到一个地步，以致在恐惧中能面对自己。那他怕一定是很勇？一个勇敢的人是能够承认他心中有恐惧，他最怕的是上帝，他最怕的就是选择了不在上帝那条路。一个真正面对自己知道自己的人就是这么两面化，因为他有个信仰。还有数下去更多两行，不如你帮我读吧。求你认识上帝的同时，亦都知道认识自己。有时我们很认识圣经的说话，但是我们不是很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要认识的是我们有时是只作幻想而没有行动。我们很知道教会有传福音的方向，我们知道教会有直堂的使命，我们有很多这些的想象，但是他是没有参与的行动。牧师就提我们，他说窝福堂很多时候是靠布道会、聚会、查经班。其实我们最想做的只是一样东西，就是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很多时候写低代祷事项，为这个人祈祷，为这个朋友祈祷，我们只有写低祷告，但我们很少探他，很少真的关心他，或者我们觉得很难。牧师期望阿苏牧师上提的，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有报道生命的群体。你和我都要去懂得个人报道，都懂得一个带三个，但口号始终好可能是只有幻想而没有行动。我盼望对你来说，你是一个愿意传福音的弟兄，传福音的姊妹，不只作一个只有幻想， 而没有行动的基督徒，认识自己。但我最喜欢的是在下面那节，我读给你听。主啊，求你使我的儿子心地明朗，目标远大，使他在指挥别人之前必先会驾驭自己，使他成为一个远瞻未来但不忘记过去的人。有些时候我们不懂得控制，没有节制，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很熟，驾驭自己的生命，去节制自己的生命，去在你去指点带领、如果你是一个侍奉的组长，带领弟兄姊妹敬拜，带领弟兄姊妹进入去门徒训练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指挥带领推动的过程，我们需要学习的是驾驭生命，驾驭我们的生命。如果你是爸爸的，我希望你帮我读这段最尾最尾最尾最尾那行，如此，请做爸爸帮我读好吗？如此为父的我才敢轻声地说，我没有虚度此生。我盼望作为一个父亲，作为母亲的你，我知道上帝将宝贵的儿女成为你们的产业，我们要将他们带去上帝那里，使他知道在他里面从小就没有一条离弃上帝的路，他小小个就已经拣一条永生的路，四岁五岁就识了、我识了一个朋友，他的仔仔、就是因为在学校传福音被老师警告，小小个就说要传福音，在他人生的细个的时候、他就要将上帝的爱跟人分享、古埃及人有个这样的、信仰的说话，一个人去到天堂门口要答两个问题，我都问你们作为今天的挑战。第一个问题，这位上到天堂的朋友，请问你人生经历过真正的喜乐没？古埃及人的信仰都不差的，到你去到天堂门口的时候，天堂门口的人会问你，你人生经历过喜乐没？当你说我经历过喜乐，第二个问题就来问你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的人生里面，你现在去到天堂门口，你想一下，你有没有将喜乐带给过你身边的人？你有没有将喜乐带给过你身边的人？一个已经相信耶稣走在永生道路的你，是需要有一个责任感、使命感，将这份信耶稣的快乐不单止自己拥有，是去到天堂门口的时候，你要跟上帝说，我开心我能够将这份信主的快乐跟我家人跟我朋友分享。我盼望我们今天，我们都被上帝差遣离开这个礼拜堂的时候，成为一个不是只是幻想而有行动传福音的基督徒。我盼望诗篇139篇上帝不离不弃的爱成为我们赞美上帝的呼声。当你现在面对人祸凶险日子的时候，你要记得救我脱离凶恶，主祷文的祷告亦都是诗篇139篇诗人的祈祷。